课是28门结束了，是以这个中通和说通结束的。那这个29门是悟习释论，看来跟这个28门还是有连续性的。那郭老师，那我们今天就从29门开始吧。你看看28门还要再串一下吗？那你就上麦吧。
好的，28门智不得紧，29门悟习释论。智不得紧这个不太长，不太长。智不得紧说完了之后，又说的是宗通和说通，宗通和说通。智不得紧这个地方，我大概说一下，大家能回忆到就行了。大会就是问了，就是说那就是说你说过这个智慧不得，就是不是智慧不是攀援能得的，说过智慧不得，智慧不可得。那个智慧不可得，大会就联想到了，因为聋盲喑哑极近极远呢、或者由于种种的条件和原因，他不能够观察到他事物的本质。那么这种的情况下，他不知道也这属于智慧得，还是属于智慧不得的这种的自觉生智吗？应该不属于啊。大会第一个逻辑是这个，然后说这个应该，大会接着又说这个不应该属于就是自觉生智，这个应该属于正好是自觉生智的相反。他不知道，他该知道他不知道，他应该是他知道然后不可得。就是大会是这样的一个论调，然后那佛就说了，佛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智慧它不在得不得理，这个不是说的是他不知道，这个就是没有智慧，他非观这个知道不知道，就说道它属于知，那个就是大会说知不得，就是说的道不属于知。道不属于知，然后佛就说了，道不属于知，也不属于不知，你不要跟那个不知联系，也不要跟那个不知联系，并不是有一个道理，然后他知道了，然后他把这个道理再扔开，说这个是不可得，不是这样的，压根儿就没有一个道理可得，压根儿就没有一个道理可得。所以说啊，你就是由于什么客观条件让你不能够知道，这个并不代表着没有智慧，这个跟智慧不智慧不相关。不相关，就说了这个。佛说完了这个之后，就说了，说这个，就是啊，这个，这都是方便说啊，这都是方便说。然后呢，就是佛又说了，就是说的是，我说法呀，就是有这个宗通跟说通，我现在给你讲一下，宗通跟说通怎么讲一下啊？就最后简单来说，就是说的是说者受同盟，宗为修行者，宗就是说的是，能够就是说的汇入究竟义，究竟义，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是就是，容不得你这些思维，你意捞磨形容，容不得这些，但是呢。他由于个人的根气啊情况啊各个不同，接受程度也不一样，所以不妨有百千种方便说，所以说是说者受同盟，宗为修行者，这一门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从这个自觉圣智有啊没有啊，就是说自觉圣智属于知啊，道属于知啊，道属于不知啊，道既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，从这个地方又说到了什么呀，又说到了说这个不可得的智慧，这个地方说到了，这些都是方便说，都是为了让你息下妄想，别在这些妄想里了，别在这些妄想里了。你深入一门修正，你会得宗通。这个地方是对修行者说的，要不然的话，就是说的是你光在说上捞磨，你捞磨不到。但是呢，可以方便的说，这就叫说者受同盟，宗为修行者，就是从这个智不得紧一直说到了这儿。看这个地方就说完了，我们就学这个悟习释论就行了。打不出来了，吸吸能打得出来呢，算了，还是不行。如故如世尊一时说言，世间诸论种种便说生物。
哦，我发的没看到是吧？
你发的也没看到那个习呀、习呀，我说的这里面的这个习就是习修习温习功课那个习。所有的习代表那个温习功课的习，悟习释论，悟习释论。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世尊一时说言，世间诸论种种便说甚悟习尽。若习尽者，摄受贪欲， 不设受法，世尊何故如是说？何故如是说？这个就是说，不要就是说的是，修什么呀？对，啊，不要修那个什么呀？不要修那个世间的种种诸论，不要修世间的种种诸论。这个大会就问了，那你曾经说过，说世间的这些论呐、啊，种种的辩说，这些论调啊什么的，就是说你不要就是说的是，被他们所魅惑了，甚至就是说的被他们所带走了。简单来说，被他们所带走了，你没必要不要去学他们那个。如果你学他们那个呢，就是说学他们那个，你可以学到什么呀？学他们那个就是说的是你实际上是一种贪，是一种什么贪？贪嗔痴慢疑，你放纵了你的贪嗔痴慢疑，你让你的妄想纷飞。然后你还放纵他，所以说他是你学了他是什么呀？增加你的妄想，增加你的妄想，痴心妄想，增加你的邪说。所以说就是你学了他，你获得了什么呀？获得了贪，你没有获得什么呀？你没有获得真正的法，真正的道义啊！你没有获得这个，你没有获得这个，就说。大会就说了，说您说过、啊、就是说的这些啊，世间的这些说啊，你不要就是修习它，为什么呢？你要修习这些世间的说啊，它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你就是说的是只能更增强你的贪嗔痴慢疑，但是呢并不能够就是让你更接近于法，更接近于诸法的真相。为什么您这么说呢？这个就是说这个的，看看上面那个就是说到了宗通跟说通，然后呢大会就联想到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说的是就说了，哦，这说到了宗通跟宗通，这就知道了就是咱们的佛法跟外道的区别在哪儿。然后呢你就是把这一块再详细的说一下，咱们的佛法跟外道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？因为你说是方便，外道也种种言说啊，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就是说的是深入的去学习外道的那些言说呢？学习外道的言说就是有什么不好啊？就是类似这是这个。这个能看到吧？礼敬啊，广学多闻的这个基础上啊，你要在这个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佛为什么没有开过口，你在这个地方上透得过，你才广学多闻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现在广学多闻对你来说是徒增妄想。你先一门深入啊，什么都要一门深入啊。不是，我记着我们好像是哪一天有一个人问了这个问题。哦，问的是齐老师，问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说的是有一个法师说了，要多学啊，就是说的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不能够就是只学一个。你这个东西啊，有两种情况的。当时我还是手机打的，还说也涉及到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过，还在那说了一说。这个东西啊，涉及到两个方面，就是说的是你广学多闻，就是说的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要不要多学的问题。他主张就是多学，不能只一个法门，那要看什么情况。你就是说的想要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，你就得一门深入啊，你一门深入发恒久心，这样才有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的可能性啊。你就像祖师都说过，就像你那个钻井一样，你得一个门，你深入的往下钻，你按照这个修行方法深入的往下钻，你就透彻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个不透彻看看，那个不透彻看看，你看到什么时候都不算完，应该是这样才透彻。你透彻以后，根据你的方便，你可以就是说的是你可以广学，那个时候广学啊，就不光是佛法了，世间法上的广学多闻也是佛法，全部都是佛法，全体都是佛法，众生全都是咱老师，你没有一点比他赢，你有很多地方还不如他呢，还都应该向他学呢，有什么不应该学的呀？全体是学，就连那个不学都是一种学，那是学了个不学，你想不学都难，你知道吧？又一种呢，就是说的是，你先明心见性以后便学，这是可以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么说法就有一个误会，他容易误会到什么呀？就是让他们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来回的学，就像李静似的，哎呀，广学多闻多好啊，广学多闻多好。那你同时修几个法？你行吗？你有几个礼敬啊？你有那个精力没有啊？你同时学那么多，那不是熊瞎子掰苞米吗？ 就是这样的话，如果是一开始就提倡广学多闻，广学多闻这样的话，不一定就是好事儿。他就是总是一个没了解透就再学另外一个，一个没修行透再学另外一个，都不合适，都不合适。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明心地的时候，还是找一个赶快找一个适合他的法门，一门深入，这样是比较合适的。要不然的话，他在那儿就是说的是为了遵从他老师的那个所谓的广学，所谓的多学。他就到处的去学，他压根就没有想过就是怎么样去断自己的烦恼跟疑惑，没有从这个因地上出发，他只是遵从了他师父说的你去广学。现在我们见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啊，这种现象就是要实事求是的说的，不涉及到什么出家不出家的，但是现在确实有这种现象，他都不安心的在那儿学，那个就说的就是那些是出家的，他没有安心在那儿就是学一个法门，他修就是接了心中心的法，接了心中心的法他也接了，但是他过不了多久他又有别的法，他就又去接别的法去了，他没法安心学。所以说那个法师说话的时候啊，他应该注意，不应该就是说的是说一面儿。说一面的话有利也有弊啊，也有利也有弊啊，他光忙着接法了，不好修心中心了，心中心反倒不能一门深入的修了，那多遗憾呢。我们不是为了让你接这个心中心的灌顶，我们也不是为了让你赞叹说心中心多好，我们是为了让你根据用这个法来断你的烦恼跟疑惑的，你断了以后，你哪怕你因为你的因缘你再去弘其他的法门，那也很好啊，那也不至于带累大家呀。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，就是说他不安心修，他修一修还有别的更好的法，他一放他就去修别的了，一放就去修别的了，不安心这就不好了。论语也是一样的，论语也是一样的，你现在把这些事儿都搁一搁，先落后再学论语啊。李静，你就是说你学心病了才知道来学论语，你都做人都不会做咋整的，不会做的二组三组也有方便呢，不是让你摆坐坐吗，坐摆坐吗，坐两轮吗，坐两轮影视不堕三恶道，这个就先放下了，以后再精益求精的想着怎么做好人，那你先做以后再说，现在先搁求道呢，还是要就是说的是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啊。道这个事儿它可是超越了人不人呐，它不是在人不人里的。做个好人，做个有修养的人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但是道这个事儿是超越了人的。他是狂心邪念，对，我是借着他说一说，我是借着他说一说，就他这种的，哎呦。杨子涵这样说，就杨子涵原来看的那边的多，他说话总有那边的味儿，现在他看了这边，他就有另外一种说法了，倒是。职业上的书啊，职业上的书那是正常的工作，那是正常的工作，正常的工作有需要做的那就做，有需要做的那就做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职业上的你有需要的做你就做，你就像你饿了需要吃饭一样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不是在于学这个职业上的书的问题，我们说的是关乎修行的问题，关乎修心的问题，关乎修心的问题。那有时间和身体就可以承受多加做，对呀，你现在不是在多加做吗？你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加做，你反正是你注意，你别就是加得太猛，你别加得太猛，防止断做，防止断做，这就行了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你就一天多打点嘛，别加得太猛，防止断做。你还不能说他的心智急需提高，你还不能这么说，你说他急，因为他总想显得他心智高。李静他需要修心中心啊，需要怎么修心中心，你修心中心要比别人修心中心要费点劲儿，你知道吧李静，你就说是你别嫌我说的难听，你就是要费一番苦吃一番劲儿，费一番苦吃一番劲儿，把你这个心啊给扭转过来，就是你需要下一番苦功夫，你需要好好的下一番，你修心中心应该比别人多下点苦功夫，多下点苦功夫，就是说就是那种连续的打气啊，都不知道算不算是那多下苦功夫，就是在这一块上你得多下苦功夫，多下苦功夫，最后的这个扭转过来，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扭转过来以后的那个时候，确实是李静就不是个人，确实是那种情况，那时候以后咱们再聊这些，你现在就是说的动不动就嘚瑟，动不动就嘚瑟，你再嘚瑟以后还毁别的师兄，又瞧不上这个瞧不上那个，你就是说你得那个啥，你就是你可能会费劲儿，费点劲儿吧，费点劲儿啊，费点劲儿，费点劲儿没坏处，试一下隔日家， 不然两天假。你如果没有事儿干的话，早上一做，晚上一做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或者一做做四个小时也应该没有问题啊。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，我说的加做不要加的太多的，就是说的是啥呀？你要做成六个小时、八个小时，那个东西你要自己根据情况。但是你要是没有事儿的话，我认为就是说的是过了百座以后，你没有事儿干的话，你一天做四个小时不算啥，你可以分开做或者合起来做都不算啥。坐在那儿坐着，啥都不想，啥都不干，那可是个舒服事儿呢，可享受呢，啥也不用管，你只管念咒。咋会存在身体可不可以的问题啊？也不练腿子，都得下功夫，来个三年。哎，对，他反正是他得就是不经一番寒彻骨，他得经一番寒彻骨。李静啊，我们这个不习世论，并不是说的是看不看外道书。你看那个维摩诘经还说跟外道做朋友呢。关键是的，你的心不是向往外道，你的心不是说的认为外道那个是究竟。你看，认为外道是究竟的，我们这是有的是的。你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，杨子涵他就认为那个外道究竟啊，他刚开始因为他不了解佛法，他虽然在修着心中心，他还是认为外道究竟啊，他觉得外道的那些就是，对，你看他笑了，对，就是外道的那些，就是我们典型的那个中国的那些经典，他都觉得很好。就是说你觉得哪个是究竟，你像我们这儿的一般的典型的这一种的认为是什么吧，就是说的习什么呀，他认为很好，他想把它研究透，他认为他很对，他认为他符合道，他认为那就是道。哎，这就不对了，就是说你的心不在那儿，你的心知道那个不是道，你看也没有关系啊，你别人都看，就像你工作上的书一样，别人都看你也看呢，我们天天也要学啊，我们学习主席讲话，我们都学得可认真了。就是说的是，但是你的心上的这一块儿，你就是这一块儿的话，你就是说的是，你就像那个，我们就说这么说吧，我们心中心这一块儿典型的认为什么是究竟的吧，典型的就是有少数人他认为那个易经是究竟的，他认为易经究竟到啥程度啊，他说你成道不成道都是已经有定数的，你得命里头有黄盖，你才有华盖，命里头有华盖这种人你就能成道，你命里头没华盖，你再怎么修你就不能成道。哎，这是一种，还有一种的就是认为老子的道德经它是究竟的，就是心中心的师兄有这两类的特点啊，有这两类的特点啊。老子的道德经它是就是说的是绝对的，那个就是道，道就是那个的表现啊，这两个完全一模一样，完全一模一样，这是一类的。还有一类呢，科学就是道，道就是科学，这两个完全一模一样，他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这一类的都有。腿筋很紧，有点累。这个事儿啊，蔡师兄啊，关于加坐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的第一不勉强，第二个你加坐的时候你就要后面垫得高一点儿，因为你平时做的是有一个习惯，你要是做的比平时的多一点儿，你就后面垫得稍微高一点儿。我们不练腿子，我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腿筋很紧这个事儿是在哪儿说的，你的腿一动都不动，你也没有让你一定要憋在那儿啊，你怎么会腿筋很紧呢？你要是连着做四个小时的问题的话，就是不练习腿子的话，那个双腿往下搁到那儿没有什么感觉的，我觉得是，我没有印象有什么感觉，不是那种憋腿子，要不然你做十二个小时怎么做？马上中秋了，要打十八个小时，你怎么打呀？看什么书不重要，关键要去掉你的显摆。对，就是李静，你一显摆大家都能看出来，你别以为大家看不出来，是吧，都能看出来。如果能够把没有世上安有双全事，不负如来不负卿啊，崔道怀，你这个心思啊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，心思不能够用在多余上，你心思用在多余上呢就会耽误明心见性。你只要心思不用在多余上，你干什么东西你可以照干，但是你的心思别用在那儿，这就是不求于果，这是我体会的不求于果。你可以照干，但是你的心思不能放在那儿，你的志向不能放在那儿，你的愿望不能放在那儿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我告诉你为什么腿不能够一起练。你如果练腿，如果涉及到练，就有一个什么呀，就有一个进步和退步的问题。你动腿了就是退步了，你不动腿就是进步，但是你不动腿换取的代价就是疼。当你的疼影响到你的注意力的时候，比如说一切都很安静，你念咒念得很好，这时候来个疼来了，你还想着哎呀我的腿动不动啊，哎呀我疼了，你让你无谓的去分这些心，不能够专心的念咒，你知道吧， 就是腿疼让你不能够专心的念咒，这样的话影响你念咒的质量，影响你念咒的质量就是影响你打坐的质量，所以我们就不让把心思用在腿上，不让把心思用在腿上就是没必要影响你打坐的质量，知道吗？不是那个是啊，双拳法，世上安有双拳法，不是那个双拳法。就是说你说的练腿这个事儿你可得注意喽，可得注意喽。练腿子那个心思啊就用在那个啥上了啊，用在腿人腿的疼不疼，你念咒放了多少注意力啊，你念咒就打折扣了，你念咒的质量打折扣了，那等于你的做的质量就打折扣了，所以就不好了，那还能行啊，你的心思都用在练腿上了，就一个你能有多少心思啊，心思要用在咒语上。陈老师打坐来个三年就好，就怕不肯，得自己需要。对，肯老师打坐来个三年，贾立敏你是老实的，你是老实的，这一块你是有狠劲儿的，你是有狠劲儿的，你就是把这个狠劲儿用在智慧上就行了，你在智慧上啥也不要就没事儿，啥也不要那个就是智慧，那个就是我们上一门讲的智不得，那就没事儿，啥也不要的时候就是烦恼来了也没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啥也不要，世间法还不一定过得差，也可能还过得好呢，因为它更远呀，它不是你想要就要得的，也不是你不要就推得出来出去的，它各有各的因缘，你不知道这里面的还窍诀。我以前可比你说的这些单纯多了，他不知道，反正是他以前的时候，杨子涵他没有看过佛教的经典，所以他觉得哎那些好，他觉得那些好，老子啊庄子啊，他大概是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了，但是不能打十几个小时，你打十几个小时这个事儿就是要慢慢来了，我的意思是一天四个小时，一天六个小时这是可以的，你再打十几个小时那个事儿你就要慢慢来了，你就要慢慢来了，别勉强，别因为打十几个小时断坐啊，蔡师兄，你原来想升天不可思议。为什么想升天呀？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想升天啊？很少见。升天修善法也可以往上升，世间有什么好留恋的，不过是如白驹过隙一瞬间。你就是啊，这说到这个贪恋世间的这个事儿，贪恋世间，世间这个事儿啊，你贪它世间就是一个泡泡，你贪那个泡泡，你贪一个泡泡你不是可笑啊，不是那个世间不值钱，是你不值钱了，李静啊，是你不值钱了，你说你去追那个泡泡多可笑啊，这样显得你不值钱了，你的贪不应该用在这上，你的贪不应该用在这上，你的贪应该用在啥上，你应该去贪那个不贪，不贪那个世间，那世间是个泡泡，有啥可贪的，不值得你贪，就是把你都拉低了，把你都拉低了。我们要是偶尔有贪世间的什么的也正常，那是习气，你知道了别贪。还有一个，你贪你也贪不着，你放下吧，歇歇吧。就是你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就简单说，世间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，你想天上掉下来钱就掉下来钱的，那不是胡想吗？所以干脆就不贪了，歇着吧，歇着吧。身体也会死，世间可靠吗？对。你十月份再看书，淘宝请了很多书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你大概有自己的计划，你就可以先这样，可以先这样。看书这个事儿你可以连续的看，连续的看，看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翻着看，诶有空的时候翻着看，有空的时候翻看，看到那儿再搁个，有空的时候再看啊，有空的时候看看，然后看到哪儿搁到哪儿，下次再看，就是这样看也行，别把看书这个事儿当个定课，可能看的还快。只要李静能够坚持打坐，你就想和他聊，你和他聊吧，挺好的呀，你多和他聊太好了。崔道怀，子论应该有问题吧，当然是有问题的，你给我找到经典，哪个佛经上这么说的呀，哪个佛经上这么说的，先欲降伏其心先降伏其腿，你给我找找经典上这么说的，如何降伏其心呢、啊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，发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，是这样降伏其心的，是这样降伏其心的。也就是这么说吧，是就是说一切诸法有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，是这样来降伏其心的，都是梦幻泡影的，你追那个泡泡干什么呀，你的心自然漂浮，不是说是降那个腿，降那个腿你又追另外一个泡泡去了，不是那样的，不是那样的。降伏其心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。 所以说你给我找那个经典看看哪儿写的降服其腿了。所以说这个经论，这个论先降服其心再降服其腿，这个论就是有问题，怎么没有问题啊？他把它当成能所对立了，不是这样练的。是听一些，我知道听一些法师说过，咱们学佛的还是应该以佛经为依据，看看哪个佛经上有这么说咱就学，佛经上没有就算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佛经，佛经大部分是让我们就是说离开五蕴，四大皆空啊，五蕴非有，四大皆空，也就是说啊，身体的执着，就是离开这些对身体的执着，离开对身体，那个身体并不是你，佛经上说的是这个啊，佛经并没有让我们在那儿怎么练腿子，怎么搬腿子，要不然你再回忆回忆看看。关键是嘚瑟管用吗？没完没了的，自己烦恼着的，问自己，就是不能嘚瑟光了。你要坚持，而且你要下苦功夫，以后你最好加坐立静。心思管腿，你烦恼重不重？你也没必要有心思管腿啊。第一，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，烦恼重和轻，你都没有必要管这个腿，你都没有必要用这个心思用在腿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烦恼重不重，你也没必要用心思去管它呀，也不值得用那个心思，也不值得用那个心思。那个烦恼啊，烦恼的来处还是自己坚持的树立了一个目标。如果你树立的那个目标不坚持，你顶多不高兴，哎，过一会儿就算了，过一会儿就算了。你别树立一个坚持的目标，比如说是工作一定要完美的，比如说人家怎么样我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跟人家一样，人和人之间是不能一样的，各有各的不一样，别想简单喽。哎，对，烦恼也是泡泡，烦恼也是泡泡，烦恼跟腿一样，都是泡泡，都是泡泡，都没必要有心思去管它。烦恼这个事儿还容易，烦恼这个事儿管起来的话还容易，怎么个管法啊？你就是没必要管。还有一个怎么个管法啊？你不树立那个目标，你自然没有什么烦恼。都是你树立了这个目标，跟你树立的这个目标不一致了，所以才有的烦恼。所以有烦恼了应该先检讨自己，自己为什么要树立这个目标呢？你树立这个目标可不人家就害你了，就像那个前两天说的那个土地钱更下一份饭似的。你看这个南泉禅师他不是去受斋主的痴请吗？然后刚走到那儿，斋主就迎他，庄主就迎他，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来呀？庄主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土地神有报嘛，土地神有报嘛。然后那个王南泉就说了，南泉说，哎呀，看样子我就是我的心思啊被鬼神所驱迫，你一起心动念鬼神就知道了，你就没有这个起心动念不就行了吗？你没有那个利益要取一个什么东西，不就没有烦恼了吗？所以你有烦恼，你应该检讨自己为什么要立这样一个义的，不应该立这样一个义。就是你工作中错了就错了吧，错了就改，怎么样？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你放心，你不要老是害怕，你只要知错能改，你不一定的就人家就开你，你做的个个都对，也未必人家就不开你。烦或者不烦都是泡泡，烦或者不烦都是泡泡，有的时候管用。我觉得最比较管用的，对于小马哥来说就是那一个，你为啥要烦他？你应该检讨自己。你总是树立一个目标，跟自己的目标不一致了就烦了。其实你想想是不是这样？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你何必要树立一个目标？这个实际上还不涉及到佛法的问题，这是世间法的道理问题，没必要。就是你自己没有那个取，没有那个舍，本来没事儿。烦恼也是泡泡 PK， 烦恼就是良药。烦恼就是良药，我们找到他的那个老板，让他的老板好好的克扣他，让他加班不给他钱，看看他烦不烦。李静的特点是出世间的法烦不到他，他觉得出世间的事都可容易，他一到他老板那儿就歇菜，可奇怪。他一到他老板那儿就那个，就世间法算是难死他了，我都觉得可奇怪。大难时来时，大难来时如何？大好。那不能总来呀，问题是哪有大难啊，哪有大难呢？他不能总来啊。 哪来的大难啊？哪来的大难啊？啥叫大难啊？有啥难不难的？那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存在一个什么难啊？加班不难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这咋是难难呢？这哪是大难来时啊？我的意思是也没个难，没个难，所以才恰好，所以才恰好，因为他这没个难，天要下雨，正好一场甘露，死算大难。那是世间人认为的，世间人认为的。实心的意思是说他这没有难，他这啥难都没有，他是这个意思。我最近下的决心是明天就要死了，有什么放不下的？果然好使。你哪个东西放不下呀？你说说呀，你放不下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是我也觉得奇怪，不能理解，不知道怎么接他。让你很不安吗？就是这些事儿让你很不安吗？让你非常不安吗？有没有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搁置，你就搁置它，你管它呢。在无谓上的事儿就纠正那些无谓上的事儿，就纠正自己的动作，都是在无谓上的事儿，纠正来纠正去，纠正来纠正去。我是怕你这个放不下，你现在怎么呀？怎么了？不也过来了？是过来了，贾丽敏，你贾丽敏呐，你放不下，你都过来了，何况你放下呢？你放下多好啊，你连过也不用过了，更简单。贾师兄，贾师兄他打起坐来可吃苦了，啥苦都吃。你放不下，你都过来了，何况你放下呢？你放下，你连过都不用过了，更简单，更省事儿。贾师兄，你还是往简单的省事儿的来，因为你是修心过了千座的。坐上来回想没关系，发现了就回到咒语上，那不算是不安。等到你不安了，惶恐了，非常担心了，那个再说。不是不安的，惶恐的，非常担心的，你能略过就略过。坐上来回想就回到咒语上，现在又在想坐上的，坐上你又该想坐下的，你就来回想吧，你就来回想吧，你就离境。我跟你说，他应该加坐，李静是应该加坐的。李静就是说的是他适合加坐，他适合加坐。李静啊，还有这个石心啊，有空的话都加坐，加坐好。扭转扭转，那个吃力的时候多来几回，扭转过来，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了，就好办了。明天才死，太想活了呀！找了半天子频道啊，会有人拉你进来的。你有本事立马死去，你看看，对呀。没加过坐，他我不知道，不清楚他。他李静这个，他能够做到现在，都属于是谢天谢地了。他以前他折腾的动静可大，没事的话就挨他这个挨他那个，天天嘚瑟，就那么来嘚瑟。他还那个做的，就是说的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。现在他能够一直没断都不错了，都没问过他加不加坐的事儿。但是他适合加坐，他适合加，而且现在的这个时候适合加坐，现在是加坐的好时候，李静。挺好挺好的，李静加了好几次，不错不错。才加了好几次，你说你打了360座，你才加了好几次，你说让我夸你也要有一个理由可夸你啊，你加了几次让我怎么夸你啊？还加了好几次，你都打了360座，你都打了一年了才加了几次座，还有一个好字儿，你说真的是你都夸都没法夸，我想夸你啊，我怎么夸啊？最容易见性是在真心实意的修行上的基础上啊，你看你坐上还在想世间法呢。他不是理性，他不是那种烦恼型的，他就是嘚瑟型的，他是嘚瑟，他不是烦恼型的。真的烦恼交接呢，打坐就是吃那个用功啊。贾丽敏就是一个，还有那个小马哥，你俩就是有类似之处。烦恼重，打坐就用功，用功的很。他不是的，他是卖弄，他嘚瑟。36座可以，我觉得像36座的人，李静可像36座的人了、啊，不惜时论。对，不是一般嘚瑟，所以说他的要想改，他可得花大力气。你看看他马上就开始嘚瑟了，学了那些词儿到处的胡用，学的这个嘚瑟给我们了。你那个手在哪儿啊？还给的，你那手怎么把那嘚瑟拿出来的？从有入空，从有入空的意思啊，就这么说吧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你现在不是正在打吗？你看我们有咒语，有手印， 哎，这种修行的方法，就是有一个确实的可行的这样一个修行方法，每日不得隔日不修，每天的话就是打坐不得少于2个小时，就这样一个确实可行的这样的一种的修行方法，这是让你契入什么呀？契入到无相密的解脱道的。解脱道是什么呀？非观任何的相，非观你的手相，非观你的咒语相，非观你的坐相，非观这些，非观好和不好，这一切全部都非观，这就叫从有入空。从有入空，从有相入无相，这你能听懂不懂？在心上的那种的契合，那种的解脱，那个解脱是不依靠任何相的，跟任何的相都没有关系，所以叫解脱了呀，所以叫解脱了，这就叫做从有入空啊，从有入空啊。先给你一个把手，让你抓着这个把手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，你就契入到那个无里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从有入空，连空也别着，连空也不可得。得有一个这个，要不然的话你一看，哦，空空空，我不修了，我不修了，不是那样的，空也不可得，也不妨接着修。他不是那种的小马哥贾师兄，你们不知道，他跟你们不是一种类型的，听他嗷嗷叫，烦恼多，他没事他就学别人说话，啥话他都敢学。为什么弄到子频道？是因为我们有好几个，我们有好几个频，好几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内容，所以是子频道，每个周几学的不一样，也就是说只管心念耳闻，从有入空不是只管心念耳闻的意思，从有入空的意思是你就是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发恒久心，行起谢绝的修行，这样久久一定能够明心见性，说的是这一个明心见性，就是并没有一个心可明，并没有一个性可见，因为你这个明就是心，你这个见就是性，你都不用再多余的见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就叫做从有入空，从有入空，从有入空就是选择一个适合的法门，一直最后到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就是入空，从有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的修行，就这样说。一门深入的修行怎么修啊？就是一切不管，坐上只管心念耳闻，坐下只管不管，这就行了。你有一个很重的难改的习气，想吃，你是不是想吃啊？想吃就简单，想吃太简单了。想吃的话，你就那个，你就去到素菜馆吃几顿假肉又怎么啦？吃几顿假肉，吃习惯了自然回来了，很简单，太简单了。要不然你到淘宝上去买一点去。我都没说呢，我刚开始不是学佛的，我刚开始先吃素的。吃了素之后，这世间的事自然淡薄，觉得自己很不一样。哎呀，才看了佛法的书，我是这样式的。鹦鹉学，对，他鹦鹉学舌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，就看你想不想了，这东西很简单，是否这样会影响修法和见性。你要说影响修法和见性，不光是吃肉啊，干啥都影响的，你这一问正在影响着呢，你担心这个影响，担心那个影响，你这个担心岂不是最大的影响吗？这个地方是要去除的，是要就是下狠心才能够去除得掉的。当然了，你如果为了下狠心去除掉这样的习性，这种担心，这种多余的妄想来说的话，你然后你下决心不吃肉，我看也很好。你就是，我觉得是这样说，你就说你就不想吃肉，你就改就行了，你别把这个吃肉跟修行的什么的连到一块儿说，就是因为耽误修行所以你不吃肉了，你本来就不该吃肉，你就改就行了嘛。啊，这个你就是吃肉，非但吃肉影响你，咱说了什么话可能都影响，今天谁打击你了，今天谁表扬你了，这些都可能影响啊，都正常啊，说你明心见性了，说你没明心见性，这些事儿，哎，怎么怎么样的，这些都可能影响你啊，不光是吃肉呢，啥事儿都可能影响你呢，离开这些影响都应该，不光是离开吃肉的影响，离开其他一切的影响。这个习气重去吃假肉太简单了，这个很简单的，你吃假肉馋了你就吃假肉，一个星期一个月吃2次假肉很快就过来了，我就是没学佛，我是先吃素的，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挺简单啊，你就是看你想不想了，你不想那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李静死欠打欠打的，李静欠打，他是欠打，问题是你打他受不受啊，你要是能打他也很好，你就打他嘛，打他他受不受啊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是的，咱不自以为是就行了，咱多从他身上就是吸取教训，咱自己不自以为是就行了。你想吃肉 自然就不吃了。李静都不像是那种的，李静是吃肉这一块我都怀疑他，听他吹牛吧，他都各种的吹牛。是的，是的，怎么可能？你一想到上人就不敢吃了，那没有用。我就说他不是真的，他不是真的，他不想到的时候更多呢。吃的时候就不敢想了，想到上人的时候就不敢吃了，吃的时候就不敢想上人了，照样不影响他吃。嗯，是打坐他吃肉会影响的，吃肉他会影响的，吃肉他燥，我不是容易昏沉，他比较容易燥，比较容易燥。打气的时候他能看出来，他但是他在我们打一打，他饮食习惯就调过来了。馋，对呀、啊，就是馋。这个习性很重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吃肉很难改，改起来很快，就是怕你觉得吃肉有影响，有营养啊，这些东西丢不开，很害怕，就怕这个。如果单说好吃不好吃，嗯，这个东西很容易改的。吹牛是狗，我才不相信呢，我看着就是吹牛。接着来学学吧。这个世间的助论，世间的助论呢、啊，就是前面说的那个。嗯，前面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世间助论，世间助论中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卢切耶陀，卢切耶陀翻译过来就叫做顺势论。顺势论就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吃喝享受，吃喝享受啊，吃喝享受啊，反正是这个人死了就没有了，趁着活好好的快乐。你看你多可怜呐、啊，连肉都不吃，你好可怜呐、啊，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？你看活着一辈子就完了，就死了就没了，还要抓紧时间享受啊！你看你不吃多可怜呐、啊。哎，这就是顺势论。顺势论就是说的是，这个，嗯，就是最普遍的一种哲学观是啥哲学观呢？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人就这一辈子，所以人这一辈子应该抓紧时间享受啊，享受完了就没了，那就是这一类的。这一类在印度里面也是称为是最低级的世间助论，世间助论。有些师兄整天纠结吃素、吃肉、吃素这类的问题，就不关心明心见性的事儿。嗯，蔡师兄他就是他不考虑这个明心见性的事儿，他不知道，他问的问题现在都还是有相的，都还是有相的事儿，咱就这有相就这么说，就这么说。你先不吃吧，你先不吃吧，不是坏事儿。嗯，及时行乐。就是不关心，这样就放心了，这样就放心。说的不是你的这个韩玉国啊，人家那个蔡师兄说了，他自己爱吃肉，他说的是随缘吗？随缘吗？素食是斋，随缘是素，他是说随缘吗？他随的是自己的爱吃，那能行啊？那你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，从这个事儿上来讲的话，那是另外一个情况，另外一个什么情况啊？你就是吃了，那是大菩萨发心。你不吃了，家里头人都在眼睛盯着你，找了很多理由来跟你闹，那就吃了它完事儿了，早吃完早完事儿，那是大菩萨发心，因为他根本都没有发的吃的那个心，那是另外一个，那不等于就是胡吃，你要慢慢纠正，你要慢慢纠正的呀，应该这么说，你要是不吃就不吃了。很简单，你要是慢慢纠正这个事儿啊，你还不如就这样慢慢纠正的是你的心啊，要在心行上用功，不是在其他上用功。心行上用功，具体到吃肉上是说的是想吃肉不想吃肉的事儿，想吃肉不想吃肉，这也不相关，一切事儿不要理会，不要执着，在这上用功。怎么用功啊？尽量的不吃，万一哪一天 hold 不住了吃了，吃了之后的话提醒自己以后别这样，改继续改，就这样用功，也不能一直纠结着它，你是要吃肉不吃肉啊，还是要明心见性啊？所以说慢慢纠正这个事儿就涉及到另外一个事儿了，慢慢纠正这个事儿应该是慢慢，这个事儿的话是要在心性上用功的，慢慢这个事儿。你要是吃肉这个事儿，要么吃要么不吃，我觉得很简单，你说不吃就不吃了就完了，这个有啥呀？我不能理解那些人吃不吃的在那磨叽老半天，还是该吃吃，该不吃不吃的。哎呀，这没啥事啊，这有啥呀？我觉得这都不是个事儿，一吃东西呢，你至于这么磨叽吗？只论见性，不论啊。你说的是套论的，套用的是六祖慧能的一个说法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，不是论那个禅定，我们解脱的是不论那个禅定的。 我们也是唯论见性不论知，虽然是唯论见性不论知，他那个有的人习气就是很重，我们一直都没有，以前我学习的时候从来没有在意过，但是呢我们学佛的都是学了很多很多年的了，这个什么不吃肉这一类的都是很正常的，也没觉得有啥奇怪的，都好多年了。不对，后来发现另外一种人，啥人呢？那个抽烟喝酒很厉害的那师兄，那个烟瘾很大酒瘾很大的，你看他见性见的程度咋样啊？也确实不咋样，他心思都用的可歪，也不用心思，天天这个不在乎那个不在乎的，实际上他的心性也不透多，也不透多。这些毛病能改就改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在究竟义上用功。这个毛病能改就改，但是呢，修行这个事儿是在究竟义上用功，是在心地上用功，是在心地上用功。所以我们没有说过吃肉不吃肉的问题，都是他们在问的，他们问了就告诉他们，能不吃就不吃最好。达摩的这个我不记得有，就是说的是只论见性不论吃肉这个，或者是只论见性不论别的，可能是有这种说法，就是一个心念。你现在别起这个心念，你做得到吗？李静，别看清这一个心念，一个心念就是一个轮回。对，吃饭就是一个吃饭就是一个偏偏肚子的，这个也有道理。你吃饭你吃饱了就是能活着，这就完了，他折腾出来很多事儿没有必要。不得，他蔡师兄呢，他这种是啥？他在家没事干的人，他要改也可以。但是你的问题啊，实际上从我们看并不在吃肉不吃肉上，你的问题就是你还不知道怎么在心性上用功这一块，你下手还没法下手。在心性上用功这一块，你现在下手下的还应该继续的在，你看一下三祖的信心铭，你看看，你背一背，你一边散步一边背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三祖的信心铭，僧灿大师的信心铭，一句话就四个字儿，可适合老太太看了。你就是看一看，读一读，你一边在公园散步一边背。想吃吃，不想吃拉倒，墨迹，这话说的是挺好的，是条汉子。在别的事上你还是个汉子不是啊？要见性就见性，不见性拉倒，能拉倒不能啊？果然不如玉果，玉果说不吃就不吃，方为丈夫。李静啊，就像你这种的跟那个吃肉的有啥区别啊？你卖一个不吃肉，你跟那个吃肉有什么区别啊？在我看你现在正吃着肉呢，你都不在心行上用功，我们说的是心法，你老是在世间上，你卖这个东西干啥？你又卖了，你打坐360个坐也让你都卖出去了，你不吃个肉这个事儿也让你卖出去了。要我看你就跟那吃肉的一样，所以我说我咋觉得你是一直是吃肉的，有了你这句话果然真是不虚，我就认为你是吃肉的，你现在正在吃着肉呢。有适合老头看的名没有？信心名，信心名是四个字一句，四个字一句，很好。二祖也有一个悟心名，这两个都不错，你多看看，你多看看。他不是止语，他是卖，他各种的卖，哎呀，各种的卖。崔师兄啊，你是修了北京崔道槐，你是修了新中心没有啊？是修完了还是没有修啊？还是什么情况啊？修了多少座了还是没修啊？你是什么情况啊？不了解你。他需要好好的打坐，他需要好好的打坐，不然的话他连李光明都赶不上。曾经100座断坐了，断坐了你就那就你就说是因为什么呀？有什么顾虑没有啊？或者是你就先修六字明，等到因缘具足了再上座。先修六字明，每天1个小时这么坐着，老老实实的坐一段时间。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有什么顾虑啊？有什么顾虑啊？修100多座断坐了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李静就可以卖了。人家李静也是修了100多座断了，但是现在他能修300多座。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，你可以总结经验教训，看看顾虑在哪儿。你看看李静这种人，他就这种人，他还能做300多座呢，你咋就是才只能做100座就做不下去了？就是说的是哪有问题哪有顾虑啊？你看看李静这种的，这么不老实的，他咬咬牙也成了300座了，你还有啥顾虑的？对呀、啊。但是他百座做了好多年，就是他冲不过百座这个坎儿，百座这个坎儿过了之后，一般的来说的话都就是说的是找清楚原因，按说的话不太容易断。 白昼过了有什么顾虑说清楚，一般的就是说的是想要坚持都不难了，不合法，老师说不能算数。哎，袁师兄问了，我都有点好奇，想问他哪个老师说的他不算数。对对对对，淡泊贴的这个手印，手印不散，咒语不停，手印倒了你还可以再把它提起来也行的，手印不倒不散的这个，手印倒了你把它提起来也行，手印不散，咒语不停，不得隔日，每坐不得少于2个小时，然后不得隔日不休，就这样就行了呀。符合这个不符合，符合这个就是算数的。还有一个白坐坐的磕磕绊绊的正常，坐的磕磕绊绊了，你就白坐后你可以补啊，你可以补啊，哪一座不合适你补啊。崔师兄，我建议你哪儿不合法，你说一说，这不是有老师在吗？你可以问问老师啊，合法不合法，听他说的。不合法就是说的，老师说他那个，做的不对吧？啊，老师说的可以算断了。老师说的可以算断了，我怎么听出来的意思是可以算不断呢？那个可以是怎么来的呀？是啊，老师不记得了。老师不记得了，哎呀，老师，他说的是咒语停了，竟哪妄想？
他说，并不是说在座上坐着睡觉，他说躺下睡觉了。这打坐不够俩小时，躺下睡觉了，那当然是端坐，那咋不是端坐啊？不像你说的，这座上有昏沉那啥，不是那回事儿。他告我就专门问他，他告诉我是躺下睡觉了。
老师他自己说的是咒语停了，竟打妄想。
他是躺下睡觉了，根本不够俩小时，他就躺下睡觉了。
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是这个原因不是啊？崔师兄，你还记得不
他一
记得？
开始跟我说不是，就说昏沉啊、睡啊、张端，他就说是躺下睡。我就问你是躺下睡觉，你在坐上的那个睡觉，躺下那能行？这种掩盖式的说法呀！哎，我这咋做不够俩小时，昏沉了，昏沉跟躺下睡觉一样，掩盖着说，我就一直追他，到底是躺下睡觉了，到底是在坐上比较昏沉呢？他说是躺下睡觉了，肯定是断了，那还用说？躺下睡觉能行？对，心不直啊，这直心道场说话绕着说干什么呀？
崔师兄，你是躺了还是没躺啊？你是不是躺着的那个？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承认他躺，你躺了之后的话，手印，这，你躺就完了，你别躺，你别躺，没躺，说错人了。
哦，是这样，是这个。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，是说的，跟我刚才说那个，他的名字叫不叫崔道怀，我不知道，我都忘了叫不叫崔道怀。
崔师兄，你再说一说当时你是什么情况？然后老师说了是可以算断坐的那个是啥情况啊？对对对，你重新问一问，你重新
不
说
是
一说。
可以算断坐，那就是断坐，那就可以算什么呀？打坐不够俩小时，躺着睡觉了。他说那是昏沉。你说这个躺着睡觉跟这个坐上昏沉，它会一样？那就是断坐，那还用说？哪有谱的事啊？江在中这很奇怪，哪有谱的事啊？哪有谱这种说法呀？从哪听来的谱啊？这有份谱，这能谱？这是咋回事啊？要是能谱的话，就不会断。断那个地方，我以后补，那不就不会断吗？哪有会补，哪有补的道理啊？不得隔日不休，就是不得隔日不休，哪有什么补的事儿啊？当天补，当天不算补啊，当天能算是补。我们说每就是不得隔日不休，当天就是没隔日啊，那算补，那不算补啊，当天。
崔师兄，他说一下他当时的情况，他现在没有做，他现在没有做，他这个 YY 呀，他是不是不方便？他每天还继续打坐，打的是心中心吗？打的是心中心吗？他不能够重新开始，看看他的情况，是心中心，打心中心咋存在质量高不高的问题啊？没开麦，他没开麦。打心中心，打了就是打了，没打就是没打，那是咋回事啊？不知道是，啊，对对对，那有可能， 刚开始他就是误解老师了，不管他是不是躺啊什么的，他就是说的是，躺不躺的这个事儿的话，他还是应该说清楚，问清楚，我觉得是问清楚。
不是，我是专门问了呀，并不是说不清楚啊。
是，
他开始并没说躺啊，但是是不是这个行催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把他的名字忘了，打电话问的，就是坐上坐上昏沉啊，什么睡着啊，长短。我就说是躺下睡着啊，还是你在坐上昏沉，在坐上打瞌睡啊？我一直追着问呢、啊，他说是躺下睡了。我说那你就打坐不够俩小时，躺下睡觉了，那能算坐上昏沉？肯定是算了，那还用说？那他当然是断坐了，那用说？
你听，崔师兄这种情况，老师说肯定是断了，那还用说？老师怎么说你的？你再说说。
那不一定是他呀，有个人我记不得名字了，有个人打电话，一开始说的并不是说躺下，是我追着问出来的，那是他不是他，我记不清那是个啥名儿，那给我打电话这个，倒是问了他的名字了，记不清了。
断了，我们在这急啥急，他也不打，他也不上麦，不清楚他。这个说的不是你，那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就是等着你说呢，你没说清楚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学习着，他要是能说，不能说大家别替他着急了。就是你当时是那个躺着的那个，就算是啊，不是的话，你当时是咋回事啊？你说一说，不说就算了，没关系。别就是说的是有什么误会，刚才咱说的可清楚，手印不倒不散，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咒语不停，每天做两个小时，至少两个小时，不得隔日不休，这说的很简单啊，这有啥呀？耽误学习，那都躺下去了，哪还有咒语了，哪还有手印了，那能行吗？不能躺的，躺了睡着了，那肯定要睡着的，一躺就睡着，那还用说啊？那不是那个，我们刚才说的标准都可清楚啊。你的咒语停了，你的咒语停了，然后呢？咒语停了，是你主动停的，还是你不主动停的呀？还是他你不由自主的停的？就是你不知道啊，发现这个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，还是你主动把咒语停了？还是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？
要假如是说坐上咒语停的话，我会这么说话。我不记得有这个电话，我会怎么说呀？啊，老人那一段开始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发现这的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猜对猜不对？一百多个人都知道是老人那一段开始，这一百多个人都知道。他只要说是坐上咒语亭，我就会问他那老人那个开始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会问他这个，我不可能一直追着是不是党。他都不是说昏沉昏沉，一直说昏沉，老说昏沉，老说睡着，我再问问他是坐上昏沉呢、还是躺下睡觉了，一直追着问，他说是躺下睡觉，我还重复这个话，这咋重复？这个重复说啊，你打坐不够两小时就躺下睡了啊？是这样，那是这样，肯定是间断，这还用说啥不间断呢？那就等于没打着坐，就等于说。五两小时。
老师他说他坐上听老人的视频开示了，都停了咒语听老人的视频开示。
坐上听老人视频开示这个电话我没接到。这个我没接到，谁说坐上听老人开示了，我没接到这张电话。
他坐上不散手印是怎么做到听老人视频开示的？说你也不亏，你咋想到坐上是只管念咒的呀？你为啥不念咒啊，崔师兄啊？这不行，咱新中心有新中心的规矩，新中心的这些规矩啊，是祖师的经验呢、历练过来的，提炼出来的呀，那是祖师的经验呢。你听了他，你就不走弯路了，你接了这个传承就得听祖师的，坐上要只管念咒啊，你咋会就是听老人的开示啊？你可以坐着听，但是这不能算打坐，不能算打一坐。你可以坐下来听老人的开示，你可以啊，但是这不算你打一坐啊。你这不行的，你要做就规规矩矩的按照咱们这个来，按照祖师的来，按照祖师的传承来。你也别现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么做了，你还是就是说的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，就是知道错了就改，按照规矩来，一做还是一做，这是坐上听老人开示，他怎么能够不散手印去听老人开示的？ 有点烦乱啊，还是这个问题，还是这个问题，有点烦乱就看视频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谁坐上不是烦乱的？不烦乱哪还需要做啊？一点烦乱你就受不了了，那还行啊？世间的这些事儿烦得多的去了，乱的到处都是呢。老人不是说了只管念咒吗？只管念咒吗？那不行的，只管念咒，你管那个搭理这个烦乱干什么呀？这个咒最重要啊！心中心的不同于其他法门的地方就在于咒语跟手印，你啥时候你也不能够丢这个咒语跟手印呐、啊！你那烦乱算点什么？能够让你丢下来咒语跟手印？你就为了求那一点清净，那点清净值什么呀？咒语跟手印直接转移你的第八识成大圆净智，不知不觉你的人格变了，跟那个定不定都没关系。你就是不定你的第八识成大圆净智，这个也是秘密转移的。你不是来修清净定的，不是来修那个清净定的，有的时候而且还翻种子。翻种子，你就是说翻种子是啥特点呢？你不打坐不知道乱，一打坐哎呀妈呀，怎么这么乱呢？这都正常，不理会这个乱和静。说的断坐真不冤，说的断坐不冤。你现在改一下，重头来还是可以的。你别就是硬着头皮有一搭没一搭的打，那何必呢？你要打就规规矩矩的打。心中心就是有从头开始的，第一步怎么做，第二步怎么做，第三步怎么做，说的非常的清楚明白。你既然就是持着心中心的这个咒语，结着心中心的手印，你还是按照规矩来。你以前打的就是你断了坐，每天这么打，打的也可惜了，你还不如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规矩来呢。实行你就幸灾乐祸吧，你看到有比你更差的，你这偷着乐吧你。手印没散过，熬时间。手印没散过，熬时间。看视频是不好熬的，你那个啥，你得听这个，这就是念咒，念咒时间还过得快。那手印没散是咋看视频的呀？你看视频你不觉得内疚吗？老人视频说来说去都让你好好修行的，你看着不内疚啊？你不好好修，你光在那看着老人数到你，让你好好修，这个逻辑是怎么整的呢？哎呀，对对对，你们有问题的话，你们在这打出来，问老师的，你们就打出来，老师的，老师他是这种样子的，那就那个了。百座必须打100天的，百座是96座的简称，96座的简称。我们是这个6个手印，每个手印修8天，6848天，2轮就是96天，96天简称百座，是这样的。打96天，打96天的话算完成百座。季瑞琴啊，算完成。另外的就是说的是，你觉得哪一座你做的不好不安心，你可以补。如果你没有觉得不安心，你就可以直接上千座2-4印接着做下去了。打96天算完成百座啊。看着不内疚惭愧吗？不知道这个逻辑的这个逻辑。只管念咒，你就那一点不安定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值几个钱的都把你为难成这样。你只管念咒。可简单，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先弄明白再上座。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像是不明白，这咋会想到一边打坐一边看老人的视频呢？老人的视频说的再好，他也说时不保，你得自己修啊。老人视频不都是让你好好修的吗？视频里说让他好好的实修。当时已经有从零开始的，你这个不是属于从零开始，你是要纠正你的坏毛病然后再从零开始，不是要一味的就是从头开始，一味的哎呀重新来重新来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要改正，你改正了，你把这个毛病改正了，你再打就行了，就很简单啊。你对，你问问老师，你问问老师，老师不是一直在吗？他就是说的坐上不念咒了，看视频熬时间。看看释迦牟尼佛，他就说了，我要是不成道的话，我就坐死在菩提树下算了。我们也没让你坐死，你那2个小时没完，你就手印不能散，咒语不能停。我们以前批评的是那种接电话的、喝水的、关煤气炉的，是批评的是那些。没想到又出来一个新现象。他不打了，他还不甘心呢、啊，贾师兄，这个崔道怀师兄啊，他还不甘心。 他断了座以后，他就自己有一座，有一搭没一搭的，一天到晚的还在这坐坐坐。你要是还想做，你就别这样。你现在用这个无用功干嘛？你还是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传承来，规矩的打。你别用这种无用功，你用这种无用功啊，不行。就一看你问问题，还是有很多的问题。就是一看你的问问题，就是看的你的知见还是有问题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觉得是有进步，那个进步跟新中心的进步比起来没法比，你还是按照新中心的规矩来。是啊，嗯，老师刚才在座上刚一觉得沉淀下来了，马上又散淀。我杨婷啊，我告诉你吧，你以前的时候啊，就是说的是你的烦恼重，你也顾不上什么。你现在的话就是一门心思想要好好用功，你这个觉得耽误你用功，你一天到晚的话坐上也觉得，坐下也觉得，就这个觉得坑死你了。你还觉得呢？你那个觉得是有什么用啊？你不好好念咒，什么沉不沉乱不乱的，你在干啥呢？让你念咒呢？慎勿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天天觉，天天觉，觉啥觉了？你打气觉了个什么？还觉呢？不说觉，还有一个保持平稳，这都哪来的？什么什么平稳不平稳呢？你保持念咒，你念咒，对，你念咒，管它散乱呢，管它沉定呢，管它平稳呢，这哪来的这三个大妄想？哪出来的这种妄想啊？李静，你就别添乱了，行不行啊？就再添乱了，踢你出去了，该先开视频再打坐。一千坐不难，不能坚持，这样没完没了。嗯，崔师兄啊，行了行了，崔师兄，你崔师兄啊，就是这做完了千坐的都不难，尤其是百坐，百坐你过了就过了，我跟你说，百坐过了都不难坚持。你就别想这些幺蛾子了，你要么不做，要做的话你就只能念咒。你可以死在咒上，你也不行，你可以死在座上，你也不能够就是随便的就下来呀，在那胡整。要么你就别做，有啥了不起的呀，能咋地啊，就在那坐那一会儿就为难成这样。你这个事儿你需要想清楚，你需要想清楚新中心要做还是不要做。如果你现在还害怕觉得可怕，你可以先修六字明，也比你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自己在那儿自以为是的在这坐着要强，规规矩矩的按照祖师的修。韩玉国，你我佩服你，说了韩师兄不像过完千座的呀，刘姐你说他是过完千座的。那个崔师兄啊，你要是喜欢看老人的视频，你就要不然你就先不打坐嘛，你把老人视频一口气全看完，看完了之后往那一搁，你就打坐，以后打坐再也不看老人视频了，这样不是也行吗？对呀、啊，蔡师兄这个说得好，他的问题是他还是有需要，他没有需要他自己在那有一搭没一搭的打什么呀，干脆他可以不打，他可以退出来呀、啊，离开这个圈子。念六字明回向能提升往生的品位，往生无品位，不是我说的，是那个谁大哪个大师说的，教下的最有名的那个智者大师他说的。人家说你去哪儿啊，他说我去无品位，人家说以为是五呢，伸出一个巴掌是个五呢，不是的，没有品位的地方，智者大师是升到往生，你还在这讲究品位呢，你是不是要坐飞机去美国呀？你这哪是往生啊，没有品位这里才解脱出来呢，你有个品位压力多大呀，你都不了解解脱道的多大好处，老是在有为法上去套，老是有为法上去套，有为法上去套实际上都是枷锁呀，啥品位都是枷锁。答疑，确实千座，但是你认为的是千座，你是不是对于他心还是不安呢？心还是不安，你自己多做做。心还是不安，怨你自己。你蔫尖儿、蔫揪都蔫了，得度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安呢？怨你自己，你自己为什么怨你自己？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往生，就出问题就出在这儿上，不是出在别的问题上了，楚师兄。你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了，就是说的他你都不得往生。我说的可能重了。你还是解决这个问题上，这个问题解决了都好办了，这个问题一解决，十方世界哪个不是往生？思念，思念那是妄想，你咋会起个名字叫思念呢？那是妄想，它是哪一类的妄想啊？拖后腿的妄想， 拖他的后腿，拖你自己的后腿，你还说是思念，你真会用词儿，拖他后腿，拖你后腿的妄想，拖他往生的后腿，拖你那个啥的后腿，拖你那个修行成道的后腿，还思念呢。你普通人都是这样啊，不光是你啊，普通人都这样啊。什么样啊？就是说的是苦，人生的八苦，八苦就是八苦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的是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，爱就是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。我看你这一个三个全都具备了，别说生老病死的那个，生老病死的那个，你喜欢他就离开你，你讨厌的他，你讨厌他天天在你跟前转，你们单位就那几个人算是转的让你烦死，他就是离不开。爱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。你越希望他能够留下来，他越走。这几个全在你身上了，八苦交煎呐，你是背着八苦煎着呢，就像那煎饺子一样，油锅里炸呢。嗯，可以联系我，还是这个意思，还是这个意思。你何必呢？你放手不就行了吗？你又留不住他了，你放手不就行了吗？爱他就放手。哎呀，都走了，都往生了，你还留恋他，还思念他？你打妄想呢？你提醒自己，你咋修行呢？提醒自己断啊！一切世界安住都率天空。你什么？你别用思念那个词儿，他妄想，打妄想，嗯，拽他们的后腿儿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，对。五阴炽盛的是后面的，那修行的话呢是改的五阴炽盛的，前面的那几种苦那是就是人生显而易见的苦，五阴炽盛他自己还不觉得呢，还自得了呢，五阴炽盛就用在理性上是比较合适的，前面的那些是苦啊。之前没孝敬父母的这一类咋说呀？我也不懂啊，我也不懂啊，这咋什么的，这怎么说呀？哎呀，这些事儿啊，做是做不完的，你尽力了就行了，就算是之前没有尽力，现在你尽力就行了呀，这事上能追悔啊，能去一直追悔啊。还有啊，你孝敬父母就应该成道，你成道把他们也引领到道上，不是你们在世间事上这样的牵缠裹缠，这是孝敬吗？这是互相纵容。我反正我世间法也不圆融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一人成道九祖升天呐、楚师兄啊，你还有机会孝敬你的父母，就是一人成道九祖升天，你还是有机会的。九祖升天呐、九祖升天呐，你想想怎么会轮不着你父母啊。想到你妈走不了了，是他不知道，对于往生的道理你还不了解，你特别想的时候你再看一下元音老人的那个中友。你我们这个新密之家淘宝书屋不是出了有元音老人的这个文集吗？其中有你可以单本的请，就请那个中友释要，你反反复复的读一下老人的那个中友释要，读一下，你再读一下中友释要的前面的那一段，说的可好了，就是人呐、就是在这些世间的事上牵缠呐、这就是生死啊，应该了生死啊，就这些。黄渤祖师后来成就了他母亲了吗？那还用问呐、这个事儿啊，还用问啊？就这么说吧，黄渤祖师要是不成就，那还有没有天理了？黄渤祖师自己都说了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怎么可能不成就呢？不成就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怎么可能不成就啊？你没有看过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吗？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的目犍连女都成就了他妈了呀，他也度他妈升天了呀，最后他妈也成道了，也学道了。你得自己，你要是真孝敬，你去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行，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去看一看也行，你去看一看，你真孝敬，只有成道才是真正的孝敬，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孝敬，你不知道无情才是最有情，你一点都不知道，你都不是真正的为你父母好。世间法大家都不圆融，这句话我反倒要说你了，世间法大家都不圆融的话，你圆融吗？你不圆融，你凭什么说大家都不圆融啊？你也是空婆罗门女，你好好看一下，你真心孝顺的话，你就好好看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好好看看，看看那个佛经里面是怎么说孝道的。他母亲不是进地狱，他急着去救他母亲嘛，救他母亲，然后那个佛就是说的是去救度了嘛，救度了，最后他母亲升天了，他们还学道，都是来学道的。最后他母亲也不在地藏经里面没有说他母亲是有果位的，有果位的，他跟他母亲都有果位。 都有果位。为什么呀？都是因为各种的苦来找到了佛，佛告诉他们这些苦是了不可，是梦幻泡影。但是佛说法它有很多方便，然后又通过修习，最后他们在佛这儿就是说的就解脱了。他一解脱的那不就是成就，那不就是得度吗？这一类的很多，不光是死了母亲的，还有死了小孩的，也有死了小孩的也去找佛，也有的。不了解什么是真孝顺，你还是不了解，你不了解那个无情才是最有情，你一点都不了解。日本有个黄伯宗，是的，你嚎啕大哭那也是平常事儿，就黄伯祖师这个也是平常事儿。到点了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，还有什么要问齐老师的没有？你在世间法上啊，楚师兄已经滚打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再继续果禅下去没有意义，你还已经都修了心中心了，还这么用功，你看看你的知见还是转一转吧，你不转你还是世间的这些知见，那你思念谁也没有办法帮你，你现在就跟他是人天两隔，你怎么办呢？实际上你们的心都没离开过啊。没事儿，他哪是道心深厚，他是世情心深厚。哎呀，还有问题要问的没有？问老师的没有？杨子涵那啥想法啊？就是，世心这都啥呀？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
行，没有啥修行问题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吧。本来是要讲悟习释论的，结果说了一节课的释论，就当给下节课正式开讲热身吧。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，谢谢老师的参与，各位师兄晚安。